纺锤、梭子和缝衣针。这是什么故事啊？
这个故事很好看哦，来，我讲给你听哦。
好。
从前啊，有个小姑娘，她没有爸爸妈妈，自己住在一间小屋子里，每天勤劳的纺纱织布。有一天，她一边纺纱，一边说：“纺锤啊，纺锤，你快快出去，把王子带到我家来。”那粒纺锤居然从她手里跳了下来，朝门外飞出去哦。她一蹦一跳的来到王子的面前。王子看到了纺锤，好新奇哦，于是跟着纺锤来到了姑娘家哦。
然后呢，王子喜欢那个姑娘吗？
王子一看到姑娘好高兴哦，就问姑娘说：你愿意当我的新娘吗？那个姑娘就说：愿意，王子。于是王子跟姑娘从此过着快乐的日子。
莎莎，你放心，下次你生日的时候，我知道要送你什么礼物了。
生日礼物？咋咋，你怎么突然提起生日礼物啊？
诶，你说这个故事的目的不就是在暗示我吗？你们女生啊，真是不干脆，想要什么就直说嘛，干嘛还要拐个弯？幸好我够聪明，听得懂你在说什么。
仔仔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都听不懂。
呀，别害臊了啦，我是你弟弟，我当然了解你咯。你不就是希望我送你纺锤、梭子跟缝衣针吗？你希望你也像那位姑娘一样得到一个好丈夫。
仔仔，你在说什么？
放心，我不会叫你失望的。只是我不知道要去哪买纺锤还有梭子，这可真是伤脑筋哎！
啊，什么事伤脑筋呐？
魔镜公公，你来的正好，赶快告诉我，到哪里去才可以买得到纺锤和梭子呢？
要是在以前呐，这两样东西啊是很容易买到，现在恐怕不容易哦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现在都是用电动纺织机，而且现在的女孩子也不织布了，谁要纺锤呀？
是莎莎，因为她想……
我是想了解以前的人是怎么织布的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这样好了，我来给你们说一个有关纺纱织布的故事。
啊，太好了，魔镜公公，你快说。
我不过是说出你的心声啊。
你还说，等听了故事啊，再跟你算账。
黄婆婆的纺织机。
小朋友，还记得那个蒙古少年铁木真吗？他把蒙古各个部族统一起来。到了他的孙子忽必烈的时候，蒙古人变得更强大。他们消灭了南方的宋朝，做起中国的皇帝。忽必烈所建立的朝代，就是我国历史上的元朝。下面我所要说的这个故事，就发生在元朝的时候。不过，不是打仗的故事，而是一个叫黄道婆的故事。黄道婆她发明了一种新的纺织机。黄道婆年轻的时候叫做黄道姑，住在松江乌泥津，也就是现在的上海。黄道婆小时候家里很穷，十岁那年因为穷得没饭吃了，爸爸妈妈决定将她送给别人。
道姑啊，来，爹有话跟你说。
什么事啊，爹？
这
娘，你怎么哭了？出了什么事啊？娘，爹，快告诉我嘛！
哎， 咱们家实在太穷了，现在连吃饭都有问题，日子就快过不下去了。
爹娘，你们别担心嘛，明天我去找一份活干，挣一些钱。
道姑，要是能找到活干，爹自己就去干了，怎么会让您去受这罪呢？
自从蒙古人来了，处处压迫我们汉人，好处全叫他们给拿走了，我们还有什么指望？
娘，
孩子，我跟你娘商量了结果，想把你送给人家当童养媳，
啊，
免得你再跟着我们受苦。
是啊，
不要，爹娘，我不要当人家的童养媳，我要跟爹娘在一起，再苦的日子我也不怕。
捣鼓，你看你已经瘦得皮包骨了，我们怎么忍心再让你过这种日子呢？
是啊，反正你将来都会嫁人的，现在就先过去看看，娘相信他们会好好待你的。况且我们已经答应人家了。
爹娘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当人家的童养媳嘛。
童养媳也就是还没有长大的小媳妇儿。古时候的穷人家常常因为家里太穷养不起小孩，就把还没长大的小女儿送给别人当媳妇儿，由对方将她抚养长大，等她长大之后再跟养父母的儿子结婚。可是有些养父母并不会好好对待童养媳，甚至会虐待她。所以当黄道姑听到爸爸妈妈要将她送给别人当童养媳的时候，哭得好伤心呐。可是最后，黄道姑还是被送走了。她来到的这个新家，一点都不像爸爸妈妈说的会好好对待她，反而经常的虐待她。
道姑，快去河边挑水，把缸里的水装好，然后再去劈柴做饭。
哦，
哦什么哦啊，老是慢吞吞的，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饭吃啊？
好，我现在就去挑水。
快去。
可怜的道姑每天从早工作到晚，到了晚上大家都在休息了，他还必须纺纱织布。从前在家里的时候，黄道姑最喜欢纺纱织布了，她织出来的布又细致又好看，常常受到邻居们的赞扬。可是现在她却不再喜欢了，因为他已经好累好累，他的手臂又酸又疼，根本摇不动纺轮。道姑她常常累得趴在纺织机前睡着了。
哎呀，我怎么睡着了？瞧，天快亮了，我的纱还没有纺好，待会儿爹娘又要骂人了，我得赶快纺。
道姑，道姑，天亮了。
哦，知道了，婆婆。
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还不赶快起来？你存心饿死我们啊？
来了，来了。
啊？什么啊？你昨晚的纱还没纺好啊？你这个懒惰鬼，交代你的事没有一件做好，看我怎么修理你！
娘，求求你别打了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
敢不敢？
我求求你。
下次还有下次啊？这一次我就饶不过你。
娘。
一大清早，道姑就被毒打了一顿，还被罚不能吃饭。可怜的道姑浑身都是伤，而且又饿着肚子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 到了晚上，道姑觉得全身都没有力气，她拿着水桶去打水，那桶水就好像有千万斤重似的，道姑根本就提不起来。于是她把水桶放下，靠在水缸旁休息了一会儿。这时候她的公公正好经过那儿，看见她靠在水缸边，非常的生气。
哎，叫你提桶水，你却在这偷懒了啊！
我没有
什么事儿啊，大呼小叫的，
还不是这道姑，叫他做点事儿就装死装活的。
我没有，我只是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
做一点事儿就喊累，我看我不好好的处罚你，你永远也不知道悔改。今天晚上不准你吃饭，而且从今天起，你给我睡在柴房里。
娘，我下次不敢了。我
少在那儿哭哭啼啼的，还不快去干活。
柴房里又湿又冷，道姑窝在稻草堆里冻得浑身都发抖。她好讨厌这个新家，可是她又不敢逃走，一个人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爹娘，你们快来带我回家，我要回家。爹娘，
道姑哭得好伤心呐，任凭谁听了都会忍不住要掉下泪来。可是不管她哭得多伤心，她的爸爸妈妈却听不见。转眼间十年过去了，道姑已经由一个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少妇。这天道姑跟往常一样从田里工作回来，才回到家，她的婆婆又要她到柴房把所有的木柴劈完才肯给她饭吃。可是道姑已经一天一夜都没有吃饭了，哪里还有力气去劈那么重的木柴呢？道姑劈了两三块之后，终于支持不住昏倒了。这时候她的公公婆婆正好开门进来。
哼，又在那儿装死，每次叫她做点事儿，她就记不得性，气死我。
道姑，起来，起来呀。
爹娘，
每次叫你做事儿，你就尽量去偷懒，今天我非好好休息你不可。
我没有，我只是又累又饿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昏倒。我
不知道，谁相信你的鬼话？我打死你。
别打，我下次不敢了。
可怜的道姑被打得全身都是伤，躺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，他默默地流着泪。
这个家叫我怎么再分下去呢？今天我非逃出去不可。
等到半夜家人都睡着的时候，道姑悄悄地离开了家，她不知道要去哪儿，只是不停地往前走。她走进了一座树林里，这树林里黑黢黢的，不时还传来了野兽的叫声。道姑的心里简直是害怕极了，但是她还是鼓足了勇气走下去。
我不能怕，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家，而且越远越好。
黄道姑就这样走着走着，也不知道走了多远，走了多久。她走到一条河边，于是又沿着河岸一直走下去。后来她发现了一条船，便爬了上去。
这艘船不知道要开到什么地方。不管了，只要能载我离开这儿，到哪里都没有关系。
黄道姑在船上找了个隐秘的地方躺下来休息。他这一睡睡了好久，连船开了他都没感觉。有一位船夫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他。
大家来呀、大家快来呀，船上有位姑娘好像死掉了。
姑娘，我们船上怎么会有姑娘呢？快过去看看，快过去看看。真的，还真有一位小姑娘呢。
你们看，她动了一下，她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。
看她睡得那么熟，一定是很累了。咱们别吵醒她，让她多睡一会儿吧。
不行啊，咱们船上不能够有姑娘的。
那怎么办呢？
你们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
小姑娘，你醒了，别怕，我们是这艘船的船夫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
是啊，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怎么会跑到我们船上来呢？
我叫黄道姑。
黄道姑看船夫们不像是坏人，于是就把他的遭遇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他们。船夫们听了都好同情道姑。
那你现在打算去哪儿啊？
我也不知道，反正离这儿越远越好。
我们的船啊，正好要去很远的地方，不如你就跟我们去吧。
对对对，我们要去海南岛，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，而且那里啊，织出来的布非常有名哦。
你是说海南岛的人织出来的布比我们乌泥金织出来的还要漂亮？
当然了，那儿有一个叫黎族的部族，他们织出来的布质地柔软，花纹美丽，而且又细又白，叫人爱不释手啊。
好，我跟你们去海南岛，我想去看一看黎族妇女织布。
于是黄道姑跟着船夫来到了海南岛，岛上的黎族人民也都很热情地收留他，并且告诉他黎族人是怎么样织布的。
你们的织布机跟我们的不太一样哎。
哦，哪里不一样啊？
这弹棉花的弹弓一根就有四五尺多长，我们家乡的弹弓只有一尺多长。
弹弓长，弹起来才有力呀、啊。
难怪你们织出来的布那么漂亮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
这是剥棉器，用来剥棉花的。
用这个剥棉花？真是太方便了。
是啊。
哎，我家乡的那些姐妹啊，都必须用手来剥棉花，把手都给剥肿了。
哎呦。那可好啦，你在这儿啊，就不用再用手去剥棉花啦。
黄道姑在黎族妇女的帮助下，很快的就学会了他们的纺织术，但是她并不满足，还进一步的研究起纺织机来。当时的人纺纱，都是一手摇纺车的轮子，一手拉线，一次只能纺出一根纱来。黄道婆觉得这样子实在是太辛苦也太慢了，于是就想着应该怎么去改良。她经过很多次的失败，可是仍然不灰心，终于发明出一种新的纺织机来。而这个时候的道姑却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婆婆了。
你看黄婆婆的新纺织机真好用。
哎呦，她好聪明哦，居然想到这种用脚踏纺轮。哎呀，这么一来呀、咱们就可以一手握棉筒，一手捻线，手脚配合，多方便呐、
是啊是啊，而且啊，还可以一次纺出三根线来呢。
你们看呐、那不是黄婆婆来了吗？
黄婆婆，
黄婆婆，你们好啊， 新纺织机还用得惯吗？
用得惯，用得惯，好用极了，黄婆婆。
这可是我花了半辈子的时间才造出来的。我这一生没儿没女的，就只有这纺织机了。
黄婆婆，谁说你没儿没女的？我们全部都是您的女儿。
对呀，对呀，我们都是您的女儿，
我们
会
照顾
您
的。
你们太好了。
黄婆婆，您才好呢。光明的这个纺织机让我们少受了多少罪。为了表达我们对您的谢意，我们编了一首歌给您。
哦，什么歌啊？
我们念给你听哈。
黄婆婆，黄婆婆，教我纱，教我布，两指筒子两匹布。黄婆婆，黄婆婆，吃管吃，做管做，一天还织两匹布。
这首歌后来就一直流传了下来，而黄婆婆的名字也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。
莎莎，幸好你不是生长在古代，要不然呢、啊，说不定你也会被送去当童养媳哦。
母亲公公，你少吓我！要是我被送去当童养媳，那我一定会逃走。
我相信啊，莎莎一定会逃的。她才不像黄道姑会做那么多事，不逃走的话，她一定会被打死的。
黄道姑的运气也真是太坏了，遇到这种公公婆婆真可怜。
黄道姑的遭遇啊，的确令人同情，不过她也挺叫人敬佩的，在那么苦的环境下还能发明出纺织机啊。
母亲公公，不对哦。
我没什么不对呀，我很好啊。
不是啦，我不是说你不对，我是说发明纺织机的好像不是黄道姑，好像是一个外国人哦。
哎，我想起来了，爸爸曾经跟我们讲过那个故事，他叫什么来着，叫什么夫、
不对不对，叫什么李呀、什么、
叫哈格里夫。
啊，对对对对，叫哈格里夫啊。
魔镜公公，纺织机到底是黄道姑发明的还是哈格里夫呢？
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呢、就有纺织机了，只是并不怎么完备，所以有很多人一直在想办法改良。黄道姑和哈格里夫啊就是其中之一呀、
我记得爸爸说哈格里夫是一个工匠，在西元1764年的时候，有一天他无意中把妻子的纺织机撞倒了。当时他看到撞倒的纺轮还能够拉动纺纱，他觉得有趣极了，于是就动手研究起来哦。不久之后，他果然发明了一部新的机器，这部机器一次可以同时拉出16、7根纱呢。
哇，那他比黄道姑厉害，真丢脸，输给外国人。
话可不能这么说。莎莎仔仔，你们忽略了一件事啊。
什么事？
我问你们黄道姑距离现在有多少年呢？
黄道姑啊，是元朝人。
对啊，元朝人，元朝距离现在是
600多年。
那个哈格里夫呢？
哈格里夫是1764年发明纺织机，算一算只有200多年，黄道姑比他早了将近400年呢。
哇，这么说还是黄道姑厉害。
哦，我懂了，一个人是不是伟大，要考虑当时的条件和背景，对不对，魔镜公公？
哎，不错，莎莎说的对。
但是他们的努力却让莎莎见不到他的王子。
王子？什么王子啊？
赞赞，莎莎一直很羡慕故事里的小姑娘哦，她的纺锤为她带来了心爱的王子。哎，魔镜公公，现在大概只有你能够帮莎莎这个忙了。
赞赞，
我我大概也无能为力啊。不过莎莎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嫁出去的。
哎呀，墨镜公公，
莎莎脸红了。